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，这部经啊，根据天台宗讲经一贯的方式，要用五重玄义来解释。题目，这个经题啊，是以引法为名，所以是名体中用教。菩萨是因，陀罗尼咒是法，所以引法为名。你比如说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引法喻为名，《妙法莲华经》是以法喻为名，妙法是法，莲华是譬喻。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佛是引，阿弥陀经也是引，就是主要是一切经题呀，不出于引、法、喻这个三个字。菩萨两个字啊，翻译到叫菩提萨埵，叫菩提萨埵。这个菩提萨埵呢，就是大道心的众生。唐玄奘啊，把它翻译成观自在。我们心经里不是讲观自在菩萨吗？那是唐玄奘翻译的。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叫观世音，这个名字啊不一样。那么《摩诃子观》里边呢，第二卷，我想我们将来研究到了这个会知道，他立了有五种观世音，有五种。第一种是大悲观世音，大悲，大慈大悲那个大悲。大悲观世音呢，是破地狱道的。地狱道啊，地狱的三障就是惑业苦，这个三障啊，必须用悲心去破它，叫大悲。第二种叫大慈观世音，大慈观世音呢是破恶鬼道的。恶鬼啊，口吐火焰啊，饥渴焦焉，那你必须用大慈，慈能与乐，悲能把苦吗？来破恶鬼道的三障。这个三障啊，惑业苦，惑就是迷惑，业就是造业，苦就是感苦报。我想这个迷惑与旁人没关系，这是你自己前世的这个许习之发与不发，你前生的这个习惯习气，这一生发出来了，有苦有乐，我们享受那是前生的，受苦是前生的啊。我们三世轮回嘛，这一点大家要清楚。说这个烦恼是自己看不开嘛，啊，昏烦之法，恼乱心神，这是烦恼。业，那就是牵涉到有对象，你杀了人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对人对事对物起不正常的心，那么你当然要还报了。还报有早有晚，所以是要早的话你现场就还了，要晚的话你来生这个种子要发出来，做好事要发出来，做坏事要发出来，所以我们修止观呢也要发。你 这个禅定的习气发不出来呀、啊，你心里始终静不下来的。第三一种啊，是狮子无畏观音。狮子说狮子吼啊，说佛陀说法如狮子吼嘛，狮子吼无畏说，百兽闻之皆恼猎。这是破畜生道，畜生道啊，互相斗的。你看水陆空啊，这个三道都是互相斗啊。那么既然是互相斗，你要现这个狮子无畏的这个精神，不要叫它斗倒。那么人与人之间也互相斗啊。你要是没有无畏的精神呢、啊，你就垮下去了。就被这个环境给斗倒了，所以叫狮子无畏观世音破畜生道。还有个大光普照观世音是破修罗道。修罗呀、啊，嗔心重，他那个嗔心呢不在外表，外表看呢好像很慈悲，里边呢啊杀气腾腾，这就是叫两面人呢，外表啊恭维你，说是背后拿一把刀，这是修罗吗？说修罗心呢，应该用大光普照的观音来破修罗道。还有一种天人丈夫观世音破淫道，淫道的祸业苦。做人呢，应该有条件，这个人不好做。我上来讲，成佛容易，做人难呢。成佛是一条线的。做人呢，尤其在欲界里做人呢，很难很难，都有相对的这个，所以是苦乐相间。所以你必须用大丈夫的精神，才能做人。有做人道的，有丈夫的精神，大丈夫呢，那就是应该是知心。要是弯曲的心呢，变作小人了，那不是人了，这小狼了。如果是要做大人，做大丈夫，那就是心口相应，对就是对的，不对就是不对的，没有讨价还价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说天人丈夫观世音，就是破淫道。大梵深远观世音，这是破天道的三障。大梵天是天王，说是佛陀出世请他说法，都是大梵天王请的。佛陀说法必须要有所请，要请法。请法呢，那一般人请不动，必须大梵天王。大梵，梵就是洁白的意思，你要心里边呢纯正清净洁白无染，你才能请法。这个法呢是没有染污的。如果你要有名闻利养的心来请法呢，这个法也变成名闻利养。所以你要请佛说法，用梵心，要大梵心，尤其啊是大梵天王，是以王的心可以破天道。天道也是互相斗的，三界二十八天也是互相斗。所以在《摩诃子观》里边呢，有这个六种的观世音。那么我们 研究这个观世音经啊，也要请这个六种的观世音菩萨，也就是破六道的三障，这一点大家要把它搞清楚，心量要大一点，破地狱道，破恶鬼道，破畜生道，破修罗道，破淫道，破天道，第三障，就是惑、业、苦，这个六道里边都有惑、业、苦了。消福两个字啊，除其病不除其药，就是除病不除法，叫消福。你比如说我们《金刚经》的讲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法与非法都舍掉了，这是究竟涅槃。他这个讲的是除病不除法，不除法这个咒语不能除，这个病可以除，你有什么病，心里面有贪嗔痴的病啊，念着咒啊，可以除，所以降伏其心嘛，就是无助生心，生心无助的意思。主要是这什么病，是心病，心病难医，心病还许心药医，不是身体的四大不调的病。四大不调的病我们可以吃点药，冷啊热啊就可以治得好了。这个心理的病啊，贪嗔痴，这个贪嗔的老板是愚痴，如果你不愚痴，不会贪也不会嗔，贪嗔痴这个三种病，这个三种病啊，不是世间法的药物可以治得好，一定要用这个佛法的心法。所以是无住，不住外，不住内，而生心，生心又无住，无住又生心，换句话说，定慧立庄严。无住不住于哪一边呢？虽然是不住啊，不住就是止啊，生心就是观啊，把你心里调好，要用止观两个字，要用定慧两个字，所以是消福两个字啊。毒害就是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就是这个毒啊，害我们。我想这个烦恼啊，看不开，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烦恼的根本是什么？是有个我。注意啊，因为有个我嘛，你对不起我。如果没有我，就没有烦恼了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烦恼无从起。因为我周身没有一个我呀，就是头、手、脚、身体、眼、耳、鼻、舌，找一个我找不到。我是假名，我身、我心，这个我是附带的条件。那么所以这个外道的邪见也是因为有个我，外道之见，外道见，邪之邪见，邪之邪见的根本也是我。老实讲，到初果罗汉破见惑，见惑的老板就是我。你要不破我，见惑断不了，见惑断不了，不能开悟。见惑见道嘛，见道，你见了道，必须把我断掉，我看破了。如果始终还有个我你他，那见不了道，见鬼了。那么所以是，你必须处处忘了我，有你没有我，替别人想，不要替自己想。别人好，答应我也好了。如果我好，旁人不好，你自己也好不了。所以是啊，这个 消福啊，是消福我，也是烦恼，就法把它除掉。但是这个毒害呢，那就是烦恼障的、业障的、报障，都是毒，害我们的身心不得自在。陀罗尼，现在讲这个题目哈，陀罗尼有个名字叫做总持，就是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叫做总持。有法陀罗尼，就佛法的法；有义陀罗尼，就是道理的义。这个两种陀罗尼就是法，法总持，义总持。你比如说我们弘扬天台的教官，你都是教官总持，总持教官，都是以念慧为体，法义，佛法的法，道理的义，这个都是以这个念慧为体，以智慧。还有个眼陀罗尼，忍辱的忍呢，以无分别智为体。你要有无分别智才能够忍呢，有分别就不能忍。各位注意，这个忍呢，建筑在无分别上。你要有分别，有好有坏，你绝对忍不下去。这个是好吃的，那个是不好吃的，这个是我喜欢的，那个、是不喜欢的。一有分别，这个眼陀罗尼就给破掉了。咒陀罗尼，念念咒，咒的总持。咒啊，是以定为体，以禅定而发的，这是秘密语。这句话大家注意啊，说你念咒不灵，你没有禅定的功夫。你有禅定的功夫，念咒就灵。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！不是哎，你念咒嗡嘛呢叭咪吽，我也念咒嗡嘛呢叭咪吽。这个鬼神一看，这你哄什么？你哄？那你要用禅定的功夫，你有定功，有定功啊，念咒啊。鬼神都怕，他怕你的定，心定嘛，心静下来。根本你如果你用散心念咒，他不怕，是你跟我一样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。散心，说我们四咒啊，什么楞严咒啊、大悲咒啊、什么咒什么咒啊，一定有禅定的功夫，要先修禅定再用咒。很重要，这句话很重要，大家记住。不要说哎呀，你要念咒就灵，我念咒怎么就不灵呢？就是没有定功，没有定力，在散心念咒毫无用处，那还不如念念经好一点。念咒你越念越糊涂，南无喝拉当哆拉耶，南无阿耶婆罗吉的烧巴拉耶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念经还知道点道理，你这不是越念越糊涂吗？那鬼神一听，你这嘟噜什么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用静心念，无分别心念，定心念，这个心里这一想就是咒，就是咒。所以是这个咒陀罗尼啊是很重要。你们说嗡嘛呢叭咪吽，这是元朝喇嘛传过来的，在元朝才传过来的。你说有个济公活佛专门念这六个字，济公啊，济公要治病啊干什么，他都是念嗡嘛呢叭咪吽。那么咒语很多了，原则呢你一定要有定心来念。这个观音经里面这个有三番的咒语，一共有三种咒语，三番的咒语。 第一番的咒语它下边正文会有啊，是讲的净三毒根，把这个三毒的根呢给它清净掉，所以是浇人浇心，浇花要浇根，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要浇心，心心相印才能浇，浇佛也要浇心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要浇佛心，不要浇佛像。浇佛像，我们外边这个像很大，你去浇吧，是不是？那是三节鞭，头上一节，身上一节，腿上一节。要浇佛心，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子，不要浇外表，外表不可浇，要长得卡碎。外边长得看碎，心里边可能不碎。交人呢要交心，人与人之间要交心，人与佛之间也要交心，说心与性是有来带关系，心性，性是没有分别的，心是有分别的，有三心二意嘛，甚至有十个心，有人天人我修罗地狱鬼畜生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有十个心。那么这个十个心要汇总到一个性，心与性。这个心性两个字在经里边经常有时候分有时候不分。要不分呢，心性互用。要分开的话，心是心，性是性。这一点大家要看经的时候要注意。他有时候是一切唯心造，那这个心里边就是性。说是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个不是性了，有过去现在未来了，这是性之用。性是心之体，心的体也是性。那么性啊是这个三心之本体，心呢是性之用，所以是啊明这个烦恼的根，烦恼的根呢主要是啊在那个心上。心要不动啊烦恼无从生起。心动神疲嘛，守真自满。心一动啊精神就疲倦了。如果你要守真不动，不动心。老实讲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动心的，你像弥勒菩萨，有人打老者，老者自碎倒；有人骂老者，老者自说好；有人吐我面，随他自干了。你也省气力，我也省烦恼，你看好不好？这个心不必动，是不是？要不，哎，你怎么打我？你怎么骂我？手是他的嘛，你不能叫他不打。嘴是他的吗？能叫他不骂吗？你最多赞叹，你妈生你的嘴很好，会骂人。那么就说喜怒哀乐由他，他没有骂到我，也没有赞叹的我，我是没有的，无我的。如果我们修无我观呢，我想这个境界大家会体会得到。说我们研究佛学要能有点受用，没点受用这么子浪费时间也不好。其次一个咒语呢，就破恶业，就是业障。第二个咒恶业，我想这恶业就是三途六道之业，恶业。第三个咒语呢，就是游戏五道及八难之苦，这是破报障。就下边这个三个咒，游戏五道这句话值得我们学习。五道没有修罗，有修罗就是六道，在佛经讲五道就是天人地狱恶鬼畜生，如果讲六道呢，天人我修罗地狱鬼畜生。游戏 在五道里边呢玩一玩，说我到地狱里去玩一玩，见识见识地狱里是怎么样子，到天上去玩玩。你这个身体去不了，心里可以去，心里没有障碍的，心里可以到地狱里看一看，到天上看一看，到鬼界去看一看，游戏。但是你不受拘束，你是客人嘛，外来的嘛，我们是参观的，并不是我做畜生了，或者我做了鬼了，那受你的约束。在形象上没有我，没有我的话你就抓不住我，小鬼也抓不住你，没有我了，有我就抓住你啊！原来是你啊，你在这里啊，没有我了，什么苦乐都找不到你，地狱恶鬼出生也找不到你。就这个无我这个功夫很有用，随时要练一练。我是幻化的名词，假名词。我们现在好像是有个身体，死了之后什么连个身体都没有。所以是这个拔难，我想这个拔难呢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这个三个叫三难。我想地狱很难，下地狱就不容易了。做恶鬼，这个恶鬼不是鬼哦，比鬼还惨。就鬼道很多了，要讲《盂兰盆经》的时候，大概你们也知道了，有大力鬼，大力鬼，大鬼管小鬼。你这供祖先的东西他先吃，你祖先一看到这个大鬼来，你还敢享受啊，他走开，我大鬼先吃。这是大力鬼。鬼道有三品九类啊，有那种小鬼呢，专门做苦力啊，苦工啊，鞭打呀，天海呀，这个挖山呢，那是这个鬼道。所以这个恶鬼道就是贪心最重啊，好吃。我经常想，香在嘴上臭得屁股，不知你们有没有感觉，吃的有味道，苦辣酸甜是在嘴上，这个屁股拉出来啊，是一味，这个味道都没有了，都是苦辣酸甜都没有。你不能说我吃一个苦的拉出个苦的，但是味道是个人享受不同。我们看的这个大便，那狗看的大便，它还以为是很香的，这个味道是没有标准的。你看的酸甜苦辣，另外一道啊，它可能看的不是酸甜苦辣，说肠胃的也不一样。就说我们这个拿一切动物的语言来讲好了，空中飞的、地下走的、水里游的，各种族类都有互相的语言，我们不通，我们不知道。不用说族类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也不一样。尤其浙江那个一省的语言就不同，这个温州的呀、台州的呀，这个语言呢，硬是不光一个省里边语言就不同，南方的、北方的呀，不要讲外国了，外国的什么啊，更没有办法。你所以是这个心里边的味道，苦辣酸甜，不要在口味上享受，在口味上享受啊，那个是地狱的种子。经过这个身体里边的五脏六腑一这么一过，如果吃多了吗？甜的吃多了又有糖尿病，那就说明啊，苦辣酸甜什么东西都要适可而止， 我想年轻的朋友应该注意这个胃，胃与身体不好的东西不要在胃上贪，贪胃贪吃贪胃，这个对自己不好，对自己的形象也不好。所以是这个地狱恶鬼出生，这是三恶道，这个三难。北据泸州，我们是南瞻部洲，我们是四大部洲的南边，南瞻部洲，东胜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北据泸州。北据泸州啊，寿命长，1000岁，他活1000岁是阴道，中间没有中夭，中间不死，1000岁。所以是韦陀菩萨，我们庙里供的韦陀菩萨啊，是三州护法。北俱泸州他不去，北俱泸州他不必他护了，他完全是快乐嘛，不死嘛，失一一字，失十十字，也不生病，北俱泸州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去阿度，说你信不信？不信我杀你，你杀我们也不信，没有用，对佛法对他没有帮助。说生到北俱泸州是寿命长一点，但是死了之后还是要堕落的，还是要堕落的。说这个北俱泸州啊，也是一苦。长寿天，这是八难。长寿天呢，色界的无色界，色界天，无色界天，色界是啊，离生喜乐，定生喜乐，离喜妙乐，舍念清净，就是色界。无色界呢，实无边处，空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非想处，这个几个地方的寿命啊，都很长。你比如拿色界第四禅天来讲，他的寿命有500大劫，四禅天寿命500大劫，大劫不是小劫。我们极乐世界，他的一天一夜就等于我们的一劫，不过他没有讲大劫、小劫、中劫了。就是小劫也不得了，好像我跟各位讲经的时候提过，过100年减一岁，过100年减一岁，人寿减到10岁，就等于现在是百岁老翁一样。然后再过100年增一岁，过100年增一岁，增到84000岁，一增一减，这是一小劫。20个小劫是一个终结，4个终结是一大劫，这个没办法算数算的，算不出来的。所以是无想天呢，他的寿命有500大劫，很苦哦。所以我常常讲寿命不要太长，寿命太长很苦啊，行动不便，不得自在。那么无色界的第四处非想非非想处天的寿命有多大呢？有80000大劫，加倍。所以这种的寿命啊，是应该是苦的了。是北俱泸州啊，长寿天啊，还有盲聋喑哑。盲聋，聋子、瞎子、哑巴，这个也是生下来要是聋子、瞎子、哑巴，也是很苦的了。回者佛前佛后，这是八难。我们现在就生到佛前佛后了。弥勒菩萨没有成佛，这一盲引众盲，相牵落火炕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看经的朋友不要看注解，不说导，遇见问题没人问，邪思说法， 很多很多，把它弄不好，把你引到邪路上去了。这一盲引众盲，相牵落火炕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看经的朋友，不要看注解，看正文，看正文，看正文呢，还得从始至终把它一贯，经是一贯穿的嘛。如果中间呢有点嘎哩嘎哒的，那个经就不对了，那是伪经了。有的外道前面是如是我闻，后边是坐立而去，中间是他的话，这个经你一看不是上了当了。所以是我们这个四字变聪啊，就是假聪明啊。四字变聪就世间的智慧，好像这个人很聪明啊，什么东西一看就会，一读就会，这个没有用的。四字变聪，这个对你的本性没有帮助，最多说哎呀，你这个是你这个人很聪明，我读书读得很好啊啊。四字变聪也是一难八难，说八难就是三途是三难，北俱泸州是一难，长寿天是一难，盲聋喑哑是一难，四字变聪是一难，佛前佛后是一难。在唐朝啊，有个吕洞宾，我想上八仙呢。吕洞宾是皈依三宝的，应该是三宝弟子。他在庐山，在钟楼上啊，写这么几句话。一日清闲自在身，一天清闲呢，我这身体就很自在。这是吕洞宾在钟楼里面写的。钟楼不是我们这个钟没有楼啊，应该另外有个楼啊，楼房。钟楼上一日清闲自在身，六神和合报平安。六神和合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和合，你就可以平安；眼耳不和就不平安，啊，鼻跟嘴跟眼睛不和也不平安。是六神和合，报告你平安。丹田有宝修问道，道家修丹呢，炼丹。丹田你有宝，我有宝，不要问道，不必去修道，我本身就有宝了。说你有宝献宝啊，没有宝呢，就是献你的现世宝。对境无心，莫问禅。我对一切境界没有心，对境无心，就不必参禅。参禅主要是有心，心都没有，对境不许分别吗？说对境无心，便问禅。这几句话看到功夫很高啊，他也自以为很得意。后来到黄龙山，黄龙山呢，慧南祖师，就是黄龙祖师，他就问黄龙祖师：“请问祖师，如何是一粒蜀中长日月？一粒米呀，一粒米，就是一粒蜀中，这个里边呢可以含长日月，这个一粒米里边呢就长日月，怎么讲？如何一粒蜀中长日月？升斗躺内煮三川。”在锅里边，或者是一升啊一斗的，在锅里边呢，就煮三合大地，就是他的境界了。一粒米中长日月，一锅里边呢，就等于把三合大地我都给它煮了。这个黄龙讲，你手似鬼，手似鬼啊，你手你这个尸首。不想死嘛？道家讲不死的，说你问他道长高寿啊，无量寿，他的寿命是无量的， 说你见的出家的法师，说请问师父你贵姓啊？姓石。说生不言姓，道不言寿，看见道士你不要请他多大岁数，他不告诉你无量寿。对于和尚你要请他贵姓啊，那你是外行了，都是姓石。说是四姓出家同于十种，四合入海同于贤位。黄龙主子说你这是守尸的鬼呀、啊！你这个尸首不烂吗？就活一千岁也烂了。那吕洞宾又讲了，怎奈囊中自有不死的药，但是你奈何不了我，我囊里边呢，我这个声带里边有不死的药，怎奈囊中自有不死的药。这个黄龙主持讲了，讲总经百千劫，终尽落空亡，你就是经过一百劫一千劫，到最后你也要死，没有不死的。这句话就把他提醒了。所以他讲气却瓢囊，细脆的琴，把这个瓢啊囊啊丢了，把这个琴呢也打碎了。这个道家弹琴细碎了琴，从今不练拱中筋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再不练这个拱中筋。这个拱啊是拱字下边高一个水，拱中筋。自从一见黄龙后，方知从前错用心。自从我一见了黄龙之后啊，我才知道我从前呢错了，错用心。所以皈依三宝。所以我这个引证他这句话呢，因为这几个弟子我们虚云老师很高兴讲，因为我跟他处了一段时间呢，如果谁问的他都是拿这个四句话来跟他讲，就无常的意思啊，错用心了。所以是这个寿命啊，不要计较它长短。当然我们不要是慢性自杀，慢性自杀你就在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嘛，这个嘴很重要的。病从你吃的不好，贪吃东西很容易生病，嘴里面一个不谨慎就惹祸了。说这个嘴啊，身口意这个口啊很难以防，身体啊杀到人很容易，没有对象，你杀什么，你偷什么，你引哪一个，这个必须有对象。这口无遮拦，心里边见不到的，心里边凡夫谈不上。说我们凡夫啊只能讲身口，说我们受必修戒就是身口七支之恶，没有谈到心里边贪嗔痴。如果是出家，你出家的必修，你叫他不贪不嗔不痴啊，过分一点，他是凡夫吗？他还是六道轮回的。不过他是慢慢想办法出去，但是身体他应该控制啊，嘴应该控制啊，不两舌，不讷口，不欺语，不妄语，身体不杀盗淫，这个绝对禁止的。所以在这个寿命长就难免没有这些个灾难病苦，并不是哎呀我既然是寿命长的不好，我就短寿一点寻短呢、啊、自杀不行啊，千万不要自杀。自杀之后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，哪个庙都不要你，你寿命不到嘛，寿命不到没有脱生哎，不能去脱胎。但是不能一做了鬼了，这寿命增加的寿命走不掉了，这鬼的寿命太长。注意啊，啊那不能脱胎，我几年就脱胎了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死了之后就鬼了，是不是？ 鬼的寿命就跟了我们灵的寿命不能相比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里自杀而死的，自杀而死的，他不走的，地狱不要，六道不要，他始终在这房子里作怪。是如果你们租房子租的旧房子，如果租的那个死人的房子，那就会闹鬼了。你们有没有经验？这个最好住新房子。这个旧房子你不知道他过去死了没有死。这个我很有体验。你像就像我们这样子，如果进去的毛骨悚然，那里边就有问题了，阴沉沉的，不是光明的。这个里边好像这个毛骨都竖起来，因为他这个是自杀而死的，自杀而死的不超生的，他总因为这个地方他始终不离开的，寿命太长了，做了鬼道之后呢，寿命长得不得了。所以你我们经常洒净啊，我们这有了旧房子啊，去念念大悲咒啊，去洒洒净啊，超生啊，用意在此。那个洒净念大悲咒，你还得请他有定功夫的去念的。我刚才讲了，没有定的念，那鬼不怕，你这念的什么东西？那他说你必须找那个修禅定的法师去念。就是题外的话啊，经，这个经字，我想很多有世间的经，四书五经的经啊，三字经啊，叫修多罗，修多罗是经藏嘛，翻到中国话叫契经，契经啊，就是相应就是经，不相应就不是经，相契，契经。契机契理，光契机不契理不是经，光契理不契机也不是经。你们让我们看歌仔戏光契机道理没有什么道理好讲，这不是经。如果你完全谈玄说妙，与理相应了，跟他不相应，跟他的根基不相应，这个对你也没有用。说契机就是契经，贯彻奢化的意思。我刚才讲这个经是从始至终是一贯的，而且能够把你的身心奢到经里边去，奢化。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诵经站在经里边念经，不要说我是我，经是经，我是能念的，经是所念的，那一部经叫你分浓分所就不对了。我念金刚经，金刚经就是我就是金刚经，我跟金刚经打成一片，这个经有用，能奢化，奢化我们的身心，跟这个经啊打成一片。不要用散心念，用散心念这个经还不如睡觉，没有用。所以是这个，你打妄想就把这一部经啊搞这个批注，注一些个小批呀，注的一塌糊涂，乱七八糟，很一个妄想，就上边就印到经里边去了，那这部经就不是个经了，乱七八糟的。说诵经最好不要打妄想，也不要诵长经，长经你分段诵可以，就是我们诵一品，这一品诵完了赶快合起来，你要打妄想就赶快合起来。不是说哎，我还送把这一部经都送完了，那这个妄想不知道打了好多进去，那这部经搞这个七零八落的。像从前有个什么将军呢，戚继光，你看我们这个小姐她都比我记得，戚继光将军，他送金刚经送得好，一个小鬼啊就给他托梦说请将军给我送一部经，金刚经超生超生，他说好啊。 他正诵经的时候他不打妄，诵得好就是不打妄想。注意各位，我们互相勉励，诵经不要打妄想，打妄想最好不要诵了。那个下人呢，给他送一杯茶，他不能讲话，他手里摆一摆，那意思说我不要。这个讲话就像我们禁语，挂个牌子禁语，嘴里不讲，心里打妄想，就等于讲话。这个很厉害的，心里讲话比嘴里讲话还要复杂。那么第二天，这小鬼来说：“谢谢将军，你给我送《金刚经》。”他说：“不用谢了。”他说：“可喜不灵，没有用。”他怎么？他说：“你加了两个字，不要。”就根据这个故事来说，说明我们诵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妄想。这一个妄想不知道有多少字在里边，这不是面目全非了吗？这不是一部经，是我们真正控制不住的，最好念佛，念佛阿弥陀佛，有妄想进不来，六个字四个字，或者六个字也不行，四个字也不行，佛，干脆我天天喊佛，我跟佛打成一片，这妄想根本就进不来了，这还比较安全。你不要贪多，贪多嚼不烂，搞这个乱七八糟啊，忙得不得了，末了一看的功劳簿上根本没有你的名字，说是这个有奢化的意思。那这里边有十二分教啊，长行从诵并受记，无问孤其而自说，因缘譬喻即本事，本生方广未成有，论义共成十二名。这个叫十二部经，并不是有十二本经，就是每一部经里边呢要分这个十二类，每一部经里边有长行，有从诵，有受记，有无问自说的，有讲因缘的，有讲譬喻的啊，有讲佛陀的本事，有讲佛陀的本生啊，就是每一部经里都有十二分教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，不要一般讲是十二部经，十二部经哪个十二部啊？那你应该把它背下来，就是每一部经里都有这个十二分类。其次啊，请观音经啊，是竹南皮啊。竹南提他所翻译的，是东晋的时候，姓竹，名叫南提，印度人，是徐玉的人呢。他的故事啊，是见了这个自生所著的这个唐太宗开元十年的这个《石交录》里边有讲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把五重玄义的实名讲完了。以引法为名，再其次讲这一部经的体本体，就等我们对一个人人的名字知道了，叫显名啊，名字我知道了，但是我没有见过面，一见了面，哎呀，原来是很瘦，这是本体。宗呢，就是宗旨。哎，这个显明是干什么的？他的宗旨是什么？是参禅的，是讲教的，是做什么的？要接触一下，然后再分析他的用处。啊，你利用怎么样？你力道如何？然后再判教，你是属大乘，属小乘。这部经也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《请观音经》啊，它是以这个灵知寂照法身为体。我想灵知啊，就是般若德，寂照就是解脱德，法身呢就是法身德，也就说明是三德密藏。它的本体是三德密藏，叫你归于般若、解脱、法身。这个虽是有三，随三而一，一而三，三而一的道理。 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这个三个是名相，其实就是一念。这一念里边就有十法界吗？这一念不起心便罢，起心里边就有善有恶，这个善恶就具足十法界。这个善的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恶的就是天魔修罗地狱鬼畜生，就是这一念里边就具足十法界。说这个般若德就智慧来讲，解脱德就福报来讲，就定慧来讲，法身德呢福慧庄严。说请观音经里边呢不处于三德迷障，感应为宗，他这个宗旨啊，以感应，观音菩萨就是以感应为宗。我们有事情就求观音菩萨，不要忘记哈，千万不要忘记观世音菩萨，不要有事情临时抱佛脚，东摸摸西摸摸，有病我念药师佛，往生西方念阿弥陀佛啊，干脆你就念观世音菩萨，什么都管。这是我的经验呢，不要胡念，胡念都不灵，都不管，你平常都不来求我，现在重要的时候你来念我没有用，临时抱佛脚他不理你。你经常念观世音菩萨，或者我经常念阿弥陀佛，有病是阿弥陀佛，求西方也念阿弥陀佛啊，房子要吉祥一点也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管，只要一佛一菩萨。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与我们有缘吗？与我们娑婆世界有缘吗？他们说台湾这个妈祖叫做观音妈是吧？观音妈，你家庭里这个妈妈最管事，爸爸有时候不管你，是妈妈婆婆。台湾这个妈叫做观音妈是吧？观音妈，你家庭里这个妈妈最管事，爸爸有时候不管你，是妈妈婆婆，就是她这个身体不一定，有时候限男，有时候限女，啊，三十二相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老实讲，现在还是女众信佛的多了，我们现在在场的就不成比例，要打架男众一定打不过你们，那就说明这个。女众的善根呢跟观音菩萨有缘，比较深厚。这个男众不要说我这句话讲的不对啊。所以是感应为宗，感应注意是感应，这是双方的，有感才应嘛，有感才应，有求必应，你求他才应，不求他，观世音菩萨你不求也应，因为他管事管惯了，什么都管。只要你平常念观音菩萨，说家家供观音，个个念弥陀，就这个道理。每一家都是念供的观世音菩萨。要是念弥陀佛，大家都会念。说三岁小孩会念，八十老翁不会念。到八十岁不一定会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不容易念，所以是念而不念，不念而念，净念相继，这个功夫你们试试看，这是三观。念而不念是空观，不念而念是假观，净念相继是中道观。念佛要有这个三番，念而不念，没有能念所念，不念而念，虽是不念呢，心里边呢默默的始终跟观音菩萨打成一片，净念相继不断。说是感应，有感就应，感应啊为宗旨，所以是以十法界众生的三业为基。他感什么呢？感应到十法界的三业，观音菩萨管十法界，观音菩萨连佛都管呢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观音菩萨是过去古佛耶，过去正法明如来，释迦牟尼佛还在他手下做弟子， 释迦牟尼佛还是他的徒弟。现在所以佛教里边什么师徒都没有关系，而且我们这观念什么父子啊，也没有那么认真的。你的儿子也许前生是你的老子，是不是？他一轮回一来了就变成你的儿子，那你再一轮回一死了又变成他的儿子，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老子，一律平等，平等观，不要在这个眷属上起分别。说他这个实际的感应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当然这个佛呢是佛性的佛，不是究竟佛的佛，有本觉的佛，有不觉的佛，有实觉的佛，有究竟的佛。我本来是觉悟，觉就佛者觉也嘛，觉悟就是佛本觉，我本来是觉悟的，但是没有修，叫做术法身，在况之今没有修，不觉了，一念不觉，就在一念之间要不觉了，有无明才有一念，没有一念就没有无明，这句话大家要记住。我记着我讲楞严经的时候我讲过这句话，有一念，有念就有无明，要没有念无明起不来，所以一念不觉生三心，本来是觉的，但是虽然是觉悟你没有修，等于你是虽然是官儿没有兵，打仗要靠你自己，所以是这个不觉失觉，开始觉悟，或者参禅呢，或者闻法了。参禅闻法根据莫诃子观这个见经来讲很危险的，闻法闻的不对就变成邪见，参禅禅的不对啊，就变成邪禅了，很不容易。真正讲修起来很难很难的，是名实难遇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邪之心很容易把你引到你名闻利养上去，那你参禅也好啊，念佛也好啊，是这个听经闻教也好啊，空的，浪费光阴。要用清净心，要无求心，无所得心，应无所得，无所得故菩提萨埵，要无所得。你比如说我听教，我要想讲个旁人听，那你有所得。你参禅，我想开悟了，我想骗布朗，这个有所得，有所得。这个禅是邪禅，教是邪教，这是在将来在见经上讲的很多很多。所以这个实界的感应，实界的感应呢，那就是在这个佛法界，就是这个本性没有修的这个，我们也是佛了，我们也是佛，是没有修的佛，就等于说一个佛像没有开光，开光那就是等于说不灵，没有开光就不灵，实际开光也是个形式。救难拔苦为用，这部经它的用处是救难拔苦。救难我想在普门品上讲的很多，说救其难，救其难，救水难，火难，风难，刀杖难，罗刹难，家界难，冤贼难。我想地水火风这个难，我想大家在社会上都体会到了，这个风一来，这个尤其台湾有那种什么风，鬼风啊，旋风，这个风很力量的，这个水也很力量，这个火也很力量。如果我们真正的这个求观音菩萨，这个奇难会灭，实际就应该有点预感。拿我自己来讲，我没有遭到日本的这个难，日本占大陆我不在，我没有遭到共产的难，共产进大陆我不在， 这个就是现在我才体会得到。当然在美国的我想都不会有这个难。那就等于我们坐一架飞机，大家都买了票了，我临时有事情退票，但是这个飞机在空中爆炸了。这个事情在报纸上也经常有的，那就是我不应该死，临时我因为事情我不走了，票退了。所以是这个水火风啊，是刀杖啊，啊，或是临行啊，罗刹，这个罗刹鬼很厉害，罗刹是那叫鬼给你迷住了。鬼了鬼气的，这个人不太正，鬼了鬼气，妖了妖气的，这是罗刹鬼呢，冤贼，经常招小偷，啊，招小偷你就欠他的，你就不要给他斗，他要的话你就不要，听说了，在美国小偷进来你就不要惹他，你装不知道。你惹他，他可能会杀你。如果你看着你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再给你添点，你随便拿。这是冤贼，冤贼你就欠他的嘛，你欠他一命还命，欠他钱还钱嘛。冤贼难，刀杖难，枷锁难，婴儿求男求女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功能哦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功能。求男求女求旁人不行，只有求观世音菩萨，并不是他有送子观音呢，不是这样子讲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你有所求，他就有所应，要除三毒，把这个三贪嗔痴啊都给你除掉，经常念观世音菩萨，你不会起贪心，也不会起嗔心，也不会起愚痴心。这个水呀、火呀、风啊，这是身内的三大，地水火风，这身里边的三大。刀戒枷锁呀，这是表示地大，很坚固的地大。罗刹冤贼呢，表这个心里边的十大，就是爱见十大。如果你要了解四大本空，无蕴非有，在其难自然而言消了。所以在下面讲啊，意义入于实际之中。那么在听过这个请观音经啊，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进入这个实际理地，到最后往自己身上会，其难的二求啊，都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地水火风，空跟实，七大，地水火风，空跟实，大乘方等为教相。这一点呢，我可以跟各位，因为你们都研究过教理，大概可多讲，可少讲，可不讲。讲五十八教，你可以讲，你不讲。当然也不算少，五十八教，花严、罗汉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、藏通、别圆、顿见、秘密、不定，这些个可以分析。他这里讲说，大乘方等为教相，方等是四教并谈的，方等是对藏通、别说、圆教四教并谈。般若是对通别说圆教，罗汉呢是单单讲藏教，这个花眼呢是对别说圆，法华呢是纯圆独妙。那么这一部请观音经判他的教相属于什么教呢？四教都谈，大乘也说，小乘也讲。观音菩萨是四教并谈的。大乘方等不是小乘，大乘方等为教相。这里边呢，如果各位要是有机会讲个旁人听的，判教这一项可有可无，可多可少，但是你要搞清楚， 今天呢，把这个前边这个五十讲完了，那么在下边在下一次就讲正文了，讲如是我闻了。我想今天不要再耽误各位的时间了。